如果项羽不是英雄，他是否会成为皇帝？如果刘邦不是皇帝，他是否能成为英雄？如果没遇到萧何，没遇见曹参，没有张良的辅佐，没有陈平的谋划，刘邦和他的汉朝该何去何从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带你走进历史，了解真相。大汉风云录，每天11:30。
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帝刘彻迫于王太后的威胁，亲自出面调停，他的出现能缓和田斗间的矛盾吗？正义的天平会偏向哪边？大臣的一席话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？又会带来怎样的结果？窦婴和田汾间的闹剧何时才能停止？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既然韩安国开了话头，下边便有人敢继续说了。第二个发言的是主角都尉吉案。吉案喜欢说实话，为人庄重，为官正直，当年做过刘彻的老师，刘彻对他非常尊重。吉案说的很简单，没阐述什么理由，只是对韩安国的话表示赞同。第三个发言的正当时，这是刘彻的老熟人，当年的太子舍人。正当时看出来刘彻有些偏向于窦婴，所以他也说魏齐侯说的对呀。但是忽然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还是听到了什么，又加了一句丞相似乎也有他的道理。刘彻火了，你平时在我面前说三道四，告了不少窦婴田汾的黑状，今天真正用你的时候，你怎么连个屁都放不出来？我真该好好的收拾收拾你，拖出去斩了。说完刘彻拂袖而去。退朝后，田汾拉着韩安国一起上了车。田汾似乎对韩安国有些抱怨，哎呀，韩老哥呀，你刚才在朝堂上为什么要帮窦婴那个老东西说话呀？韩安国很久没回答，看着田汾，田汾被看着心慌。韩安国叹了一口气，丞相大人今天做错了，大错特错呀。田汾吓一跳啊，结结巴巴的说，韩老哥，这话这话怎么讲啊？韩安国一脸无奈看着田汾，你呀、哎，魏齐侯都已经把话说到那种地步了，你何必要和他争嘴呢？你就该当场摘下帽子给皇帝谢罪，说我才德俱缺，实在难当丞相大任，魏齐侯说的都对。你这么一说，皇帝说不定觉得你谦让有度量，魏齐侯也会觉得自惭形秽，回家不一定做什么的，自杀都有可能。可是你呢？魏齐侯对你恶言相向，你也恶言反驳，该说的不该说的全捅出来了，这哪是朝堂辩论呢？ 这是两个女人吵架呀，我的老弟，你要多为自己的将来考虑。田汾拍着脑门大呼后悔，哎呀，争的时候太着急了，根本就没想到这一出。刘彻拂袖退朝后，就去找了王太后，把辩论的事情简单说了一下。王太后正在准备吃饭，听完把筷子一扔，不吃了。他这是向皇帝示威啊，我还活着呢，就有人这么欺负我弟弟，等我死了，你这舅舅还不被人当鱼肉宰割呀？你是石头吗你？你不知道哪边和你亲呢？我一撒手，家人你都指望谁去？迫于压力，刘彻只好调查窦婴。窦婴是不怕查的，一直行事端正，没有案底。可是先前田汾报给刘彻的关于灌夫族人在颍川郡横行不法之事，经查之后确系属实，灌夫的案子坐实了。别说田汾要杀的，田汾不插手，刘彻也要杀呀。窦婴在东庭辩论时只字未提灌夫家族的事儿，所以也跟着落上一个包庇欺瞒的罪名，这就是欺君之罪啊。当然这个罪名还在可疑的范畴之内，完全可以为其侯不知情为由开脱掉。但是王太后的压力是无法逃避的，窦婴被迫入狱，窦婴在狱中没有自怨自艾，他始终认为公道自在人心，刘彻会还他一个清白。刘彻的确没怎么为难窦婴，直到现在也没给他定罪。窦婴活罪可免，但灌夫死罪难逃。不久上面下令了，灌夫灭三族，满门抄斩。窦婴听到这事儿，第一反应还要去救灌夫，自己身陷囹圄还要帮朋友解生死担忧，确实讲义气。可救灌夫只能再去找刘彻呀，但窦婴身不由己，不得已使出了杀手锏。先帝遗诏，景帝当年给窦婴留了一道遗诏，将来如果有事可以直接找皇帝说话。没了，就这么两句话，这也叫杀手锏呢？这遗诏的杀伤力几乎为零啊，可是在窦婴看来，有总比没有强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窦婴让探监的家人把遗诏请出来上呈刘彻。皇帝的诏书都是有副本的，一份发出去一份存档。这份遗诏最后确实到了刘彻手里，但是负责诏书事宜的尚书署来报告，窦婴这份遗诏在档案室找不到存档。假传圣旨啊，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矫诏这种事儿，无论国家法律还是皇帝本人肯定都是不能容忍的。不过矫诏的罪名也可以商量，并非我们电视上看到的动不动就假传圣旨株连九族。矫诏又称矫制，处罚的标准因出发点不同分为两种，一种是擅矫诏命，虽有功而不赏，就是假传皇帝圣旨啊，是为了好意，为国家做了事情有了功劳啊，不追究责任也不封赏。另外一种是为了私利假传圣旨，做了不好的事儿，这是要判死刑的。当然至于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，那都是当权者说了算。不用想都知道刘彻会怎么处理这矫诏一案，有王太后在那儿，窦婴没有好下场。果然窦婴被判死刑，窦婴得知后并没有什么强烈的反应，他还是相信刘彻会救他一回。
为存档的遗诏让窦婴背负了矫诏的罪名，落得被杀的下场。那么 这个遗诏到底是真是假。如果是真遗诏，皇宫中不可能没有存档；如果是假遗诏，窦婴为什么在自己被捕入狱后才拿出来？对于遗诏事件，我们应该如何看待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当年十月，灌夫满门抄斩，很久之后消息才传到窦婴这里。听到这个消息，窦婴心跳加速，血压升高，脑血管破裂，引发脑溢血，中风偏瘫了。这一次，窦婴想到了死，他开始绝食，朋友没救成，把自己也搭进去了，一把年纪，弄成偏瘫了。与其苟活，不如一了百了。但是后来外面又传来消息，说皇帝否决了窦婴的死刑，窦婴的绝食运动终止了，又开始吃饭，监狱里还请医生给他看病，身体也开始恢复了。窦婴能做的只有等待。刘彻开始确实否了窦婴的死刑，但是后来迫于压力又维持原判，当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天，窦婴被杀了，斩首弃尸，按理说田汾最应该高兴，但他没有，因为他疯了。田汾神志不清，周身疼痛，满嘴胡言乱语，都是谢罪的话，向灌夫谢罪，向窦婴谢罪。医生来了，看了看，摇摇头走了。医生没办法治舅舅的病，刘彻就请来一个巫医。巫医看后对刘彻说，皇上，我看到灌夫和窦婴守在田汾身边，使劲的用鞭子抽他，这个我也没什么好办法。三个月后，田汾死了，清静了，一切都清静了。我们回头来看看那份神秘的先帝遗诏，窦婴手里有一份遗诏，史记汉书都是明文记载，所以这份遗诏肯定存在，诏书副本找不到也都是明文记载，但是两者都没有提到副本为什么就找不到，到哪儿去了，所以先帝遗诏一案一直是千古之谜。后人有无数的推测，总结起来无非就这么几种：一，所谓的先帝遗诏是窦婴伪造的；第二，景帝确实给窦婴一份遗诏，但是没有存档，忘了存档，或者是故意不存；第三，遗诏副本被田汾或王太后毁了，田汾和王太后谁毁都一样，这是一种说法；第四，副本被刘彻毁了。我们来看第二种说法，说景帝忘了存档，那就是胡说八道。诏书虽然挂着皇帝的名，但是根本不是皇帝写的，从来都不是皇帝写的。诏书有专门部门负责起草，我们前面提到过，实践就干这个差事，很多呀，后来的大文豪也都干过，而且连。
今天想吃个水盆，不吃干巴的。
胡说啥呢？吃水盆浪费水的很，再就吃干巴。等五一放假的时候，爸领你专门去吃一次水盆。节约用水，从吃干巴开始。
身为法家巨子，韩非为什么会死在崇尚法家思想的秦国？当农民揭竿而起，秦军主力迟迟不来增援，还有多少没说清楚的隐情？刘邦是如何成为沛县义军领袖的？他真的英明神武，受人拥戴吗？ 为什么项羽在和刘邦的对抗中总是占上风，而最终却败走垓下？韩信与项羽、刘邦三分天下的设想可行吗？ 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带你走进汉朝历史，了解汉朝真相。大汉风云录就在每天上午11:30。
最后盖玉玺都是别人盖，皇帝不过看一眼，所以不能存在忘记存档的问题。至于故意不存档，更没理由了，皇帝何必跟窦婴玩这种低智商的游戏呢？再说诏书的内容根本无关紧要。第三种说法，田汾或王太后毁掉存档，这有可能，但首先毁诏书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即便田汾或王太后强行闯进档案室找到诏书毁掉，那还有一个目录呢。档案馆、图书馆，无论什么馆，那肯定有目录，这个毋庸置疑。无论目录是竹简还是布帛，销毁某一条记录太难了，你不能把整个目录册都毁了吧，免不了留下痕迹。其次，田汾和王太后没有毁诏的必要。我们知道诏书的内容是没有任何杀伤力的，窦婴请出这么个东西来，为的仅仅是见刘彻一面，给灌夫说情。如果田汾和王太后为了这么个东西冒险毁诏，似乎有点说不过去。史书中提到窦婴让探监的家人把遗诏请出来上报皇上，我们假设一下，窦婴家人从监狱出来回家取诏书上报，这段时间应该不会太长，但是也许就这段时间走漏了风声，田汾和王太后得知此事大为紧张，强行闯进档案室，没人敢阻拦，两个人找到诏书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着，窦婴，你以后如果有什么不便可以直接找皇帝说话。如果他们发现所谓的遗诏只有这么一句不疼不痒的话，还有毁的必要吗？这是多大的风险？当然，非要说田汾王太后就是要安给窦婴一个矫诏之罪，就是要置他于死地，所以一不做二不休毁了诏书也不是不可能。无论如何吧，田汾和王太后有作案动机，有作案能力，也许还有作案时间，所以一直以来他们俩的嫌疑最大，很多人就把窦婴的死算到他们头上了。
窦婴之死成为了武帝初年的第一桩冤案，这桩冤案的主谋究竟是谁？真的像我们分析的那样和田汾、王志有关吗？汉武帝究竟有没有责任？他在这件冤案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第四种说法和刘彻有关，可刘彻为什么要毁诏书？先把诏书扔一边不管，任何人做事都有动机。灌夫不惜得罪田汾，当堂大骂，是为了替窦婴打抱不平。田汾借大不敬之罪要杀灌夫，这是为了灭口。窦婴冒险得罪田汾、王太后，是为了救灌夫。王太后要刘彻处理窦婴，是因为他一直想把窦家的势力彻底根除。我们忘了刘彻了，刘彻的动机是什么呢？ 灌夫作为导火索，激起了王家和窦家长久的矛盾。东庭辩论之后，王太后责备刘彻不维护田坟。刘彻回答说，两边都是亲戚，我夹在中间说什么也不好，所以才让大家都来评论。如果不是考虑到亲戚这一层，何必如此，随便找个玉立就判了。可刘彻真这么想吗？窦婴第一次找刘彻替灌夫求情的时候，刘彻说，我们去东庭辩论吧。为什么要辩论？刘彻自己办公的地方在未央宫的西庭，为什么要去东庭呢？东庭是长乐宫，是王太后住的地方，去那儿做什么？嫌事情不够大吗？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，正因为两边都是亲戚，一个舅舅一个表叔，更应该暗箱操作，背后解决问题。可是刘彻选择公开辩论，仿佛是故意把这事闹大。皇帝家出了内讧了，好看吗？他这是在解决问题吗？他想干什么？有人说刘彻其实是给灌夫一个脱罪的机会，这么说恐怕太不了解刘彻了。灌夫本来就有问题，杀了他也不为过，再说灌夫有什么地方值得刘彻弄这么大场面来维护他呢？窦婴因为假传圣旨被判死刑，刘彻开始否了他的死罪，但后来迫于舆论压力又杀了。这个恶言舆论肯定是田汾或者王太后制造出来的，但是刘彻是被舆论左右的人吗？当年那么多人反对打芈月打匈奴，他不还照样打了？那么看来另一种说法，我们就当是刘彻迫于母亲的压力。但是刘彻和王太后的矛盾是今天才有的吗？如果没有这一层矛盾，刘彻会杀窦婴吗？肯定不会。刘彻和王太后的关系一直一般，王太后想当第二个窦太后，刘彻可不想当第二个汉景帝。王太后给了刘彻太多障碍，刘彻肯定要处理掉这些障碍。但是王太后是亲娘啊，刘彻不可能杀之或废之，唯一可能只有摊牌，变相的断绝母子关系。但摊牌不是容易事儿啊，需要条件。什么条件呢？王太后至少要做一件天下皆知的坏事，比如她把窦婴杀了。东庭辩论，刘彻的目的终于达到了，他终于把窦婴的死推到了王太后头上，田汾一手遮天的局面也随之烟消云散。遗诏到底是谁毁的，其实也不重要，遗诏在本案当中不过是个道具，本案的主角其实一直就只是刘彻和王太后。
壮士练剑三年不成，以身殉炉，宝剑乃出，斩妖除魔，谁欲争锋？也许窦婴就是那位以身殉炉的壮士。刘彻用这把宝剑斩掉了缠在身上的羁绊，然后挥剑指向新的目标匈奴。面对这个不易逾越的障碍，刘彻能够所向披靡，顺利拿下吗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 本次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石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。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